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来到今天的梦境话语价值完成生活情境对话之中。今天我们要讲第914节，从第四段开始。Charles老师您好。
林珊你好。你对这一节有什么想法吗？
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啊，就人遵循着那些科学所忽略的价值而活着，但是我们的社会价值却对于理智成就评价这么高，那我就忽然看到了很多这个世界的很多问题的原因。因为其实我们的情感是造成我们生活觉得有价值、觉得快乐、不可忽视的部分。
是，你上个礼拜是有提到哈，
是
你在讲说这个情感的成就。
是，
那你用情感成就在谈嘛，哈。
嗯。
那这一章你说它很浅嘛，它的确是很浅，哈。可是它深的话，其实可以蛮深的。
是。
那因为我们这是生活情境对话嘛，所以呢，我是觉得我们也不用赶进度了。
嗯。
好，那我们就是比较深入来看一些，赛斯的观点，或者是说他为什么这么讲。好，
嗯，
你如果说你单单看这个课文的内容的话，你会觉得说好像有点松散，比如说他讲到生命的这个有意义这件事情，
嗯，
那应该是这一章的一个主轴。可是呢他提到比如说这个科学啦，或者是价值啊，或参考架构啦，或者是说这个核能电厂这之间怎么去串，怎么会跟生命意义会产生关系，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老实说，这就是我一向看赛斯书的一个很困难的地方，
是，
就是我抓不到主轴。
对，像讲，如果你去看幼稚园的小朋友在那边玩事情，然后在那边吵来吵去的时候，你会觉得很好笑，你们这小朋友在吵什么啊？或者是你们小朋友在玩这做什么啊？那有的时候你去看赛斯，他要希望我们了解的事情，他从他的字里行间当中，他有一种绝对的那种。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讲啊，那所以他在提到说是这个生命有意义这件事情哦，它其实是一个人生物上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天生固有的知识之一啦。我是想说拿一个补充资料来做一下补充哈，如果你去看未知的实相，未知的实相的第这个685节哈。那在685节当中，他讲到大概两个东西啦。第一个东西就是你身体呢，它是一个什么？身体是一个放送跟接收的有机体，是你的总站。
嗯。
那总站是中文翻译啦，换言之就是它是一个类似像气象台在外面收集的一个信息，它是一个站，一个资讯站就对了。好，你的身体是一个资讯站，你要维持身体怎么健康，然后维持生命活多久，那其实是说那你在那边晃的那个收集仪量有多少，湿度有多少，那个站啊那个气象局那个站有用的时候才有用，没有用的时候你出起来了。那在685节当中他有提到一个观念他是说你去看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人的身体它只是一个收集站，它是一个收集站，它透过这个收集站可以收集到什么东西呢？由你的信念产生出来的情感。好，这样讲好了，如果你今天种桃树，对不对？那桃树可不可以想做是桃树有一种桃树的信念，所以它最后长出桃树的结果出来，对吗？你种李子树的话，那么李子树有李子树的信念，最后会长出李子。好，那如果你今天种下去的是玫瑰的话，那么可能它不会结什么桃子李子，它就会长花。我最近我们家的那个龙眼就开始收成了很甜很好吃。那同样一棵树，同样的一个树木长在那边，你也看不出来它最后会怎样。可是当它结果子的时候，就结不同的果子。好，那我们有一个信念，那个我们的信念呢，透过我们的身体当一个收集站。我们的信念透过我们的身体这个收集站呢，以这个收集站为中心为主要的焦点，然后呢我们收集到我们的情感，那个叫情感成就。 那我们之所以受一个身体在这边收集东西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收集这个成就。啊，就农户如果你种很多的米的话，你就要收集米粒嘛，你不是要那些稻草，你可能是要的是稻收成那个米嘛，对不对？那如果你种龙眼的话，你要的是龙眼，你不是要树长什么的。但是如果你是种玫瑰花的话，那么你是要花，对不对？那一样的情况，那我们有一个初始信念，我们有一个初始的所谓的以生俱来的一个特质，所谓的感觉基调，个人感觉基调，那透过我们的身体，我们收集到那个东西。所以你的信念有初始信念，这个初始信念它在这个过程当中，它一定碰到它的感觉，后来说成的是你的经验，你的 memory 嘛。所以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其他东西，就是你的感受，你的记忆，而这个东西呢，它是一个情感的成就。那现在的问题是在这里，比较好玩的是在这里哈。我记得最近好像Amy 有送了一段录影在我们的那个微信上吧，哈，他是讲两个了，一个就是说，现在的科学证明人真的有灵魂，为什么呢？因为在医院里面呢，他在看不到的地方去设置，而且只有这个设置人知道那是什么东西。可是每个这个有拼死经验的人回来，都很清楚的描述那个东西是什么。那么第二段呢，他是描述到一个人，这个人呢，他本来是无恶不作的，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他是个呼风唤雨的人。那后来因为被杀，砍了13刀还是怎么样，根本不可能活的。那肚子全部被拉开了，好，那医生也宣布他是没有办法的，大家都摇头说没有办法了。可是他突然活起来了，然后从此以后就都 OK。那这个人在描述说，他其实整个过程他都清清楚楚，他都在身体之外看着自己的身体，然后呢，他说他在上面不断祷告，希望说他能够活起来，所以他活起来了。所以什么信念在主使嘛，哦，但是他的解释是说有一个宗教的力量在后面主使，但其实是我们的信念在主使。好，那这是Amy 传的那两个东西啦。好，那我们自己来看我们自己的经验的话，我们会知道说，你现在在白天的世界的时候，你会觉得每一件事情都是很结实的，很 solid 的。比如说我看到你，你明明是一个人嘛，对不对？那我看到今天你看到 Bonnie， 我看到他们都很结实嘛，对不对？但是这个结实的经验，你在梦中的时候，你在梦境里面你卡进去之后，那个结实的感情也是很深的，对不对？比如说我在做梦的时候，我根本不知道我在做梦。好，那这是很深很深的感觉，就是如果你在梦中，那你经验那个梦中的情况，当时你有什么感觉的时候，那个感觉的回应跟当时的状况都是非常非常真实的。那在685节这里头，他提到一个事情，就是说鲁伯呢，他曾经用一种方式，就是他醒时他没有睡，他清醒的时候，他清醒的时候呢，他有清醒的时候的一个投射在他是小 baby 坐在婴儿车里面。然后呢，他说因为他是在婴儿车里面，可是呢，他是借着这个婴儿车里面的这个小朋友的眼睛在看当时的世界。好，这个曾经发生的事情都曾经发生过的事情都是模糊的。那没有发生过的事情，比如说他没有在婴儿车里面，可是他可以借着婴儿车的这个婴儿的眼睛哦，听好哦，借着婴儿的感官的眼睛看外面的事情，所以人家推他的那个动感那个感觉都很清楚。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当他不要他移开这个婴儿，比如说走过另外一个街角的时候，那个时候的感官呢是清楚的，不一样哦，他过去发生的事情是模糊的，可是他转过角是清楚的。那这里提到一个观点，就是说人如果他没有在身体里面的时候，他的感觉是清楚的，没有发生过的事情是清楚的，发生过的事情是模糊的。好，那未来的事情呢，你没有经过的是就是，而你又去经过的话，它是清楚的。我们这样讲好了，如果你到书店里面，你拿一本书起来看，你没有看之前那一本书只是一本书，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 那个录影带只是一剪录影带，可是当你哪来看，把自己的情感放进去之后，你突然间觉得我就是那个主角。你去看电影的时候有没有这种感觉？尤其是当那个主角如果印象很鲜明，而又跟你性别相同的时候，你跟他会有一种 match 的感觉，就是你突然间变成他，那你用他的情感这些经验这些事情，对吗？我的意思是说呢，你的灵魂根本就没有在你的，根本不属于，不完全属于你的身体，你的身体是一个特殊的工具。在685节他提到说，身体它是一个你投射进去的，所以投射的意思是你在看电影的时候是什么，电影所看的东西投射的，我们的身体是我们的投射进来的，也就是我们的灵魂，我们现在讲有一个灵魂，这灵魂投射到身体，它是有身体的经验，投射在未来，它是有未来的经验，投射在想象中，比如说我突然间想到说，我当时爱上某个女人，然后那个很漂很美很 romantic 的那个状态，我突然间那个感觉全部都来了，对不对？好，我妈妈过世了，我投射在那个场景的时候，那个伤心那个难过那个甚至连气味你都可以拉起来，然后那个有时候感觉是栩栩如生的，所以你投射在哪里就会有那种感觉。好，那我们这样讲好了，你很恨一个人，对不对？好了，突然间这个想法改变了，有一个新的观念进来了，比如说写了赛斯，写了活经，或上了这个基督教，让你很多观念改了之后，你再重新看这件事情的时候，那个整个情感经验全部都被换掉了。所以我们是讲说，如果我们是用信念透过身体，我们说做一个什么价值完成嘛？你这里提到，他提到说我们有一个人每一个脱胎就是一个价值完成，对不对？那这个价值完成是什么？就是你的情感经验呢、啊？为什么？因为你是有一个信念，对不对？信念透过身体，然后接触到实际上的生活，但因为太浇筑了，所以后面的布景、后面的一切东西全部移掉了，变清除了。我经过这事情，这个事情是我现在在经过的，它是清除的。我没有经过的事情是模糊，甚至不见的，对吗？这是我们很容易看到我们的意识转变状态。比如说，我现在跟你对某件事情，我突然浇筑的时候，很浇筑的时候，其他事情我是没有了。那是一样的意思，对不对？好，你突然想到过去的一件伤心事的时候，那事情变得很清楚了，那现在的周围呢，它突然间不见了。你在看电影的时候，突然间这个电影的事情是很清楚了，然后其他事情好像都不见了，是不是这样子？所以清楚不见，清楚不见，不见清楚，不见清楚，总而言之，你在投射你的信念在一个物体上，而这个物体呢，它是我们的什么一个站，一个收集站，而透过这个收集站的话，你收集到什么情感经验，你的记忆。所以如果这样来讲的话，那我们要讲一件事情哦，就是那么你在人间的所有的事情的目的，它其实是因为你有一个初始信念，想得到一个价值完成，你有一个想法，所以有一个成像一个念像，然后念像投胎在你的身体里面，然后这个身体本身呢、啊，让你去经验这些事情。
所以身体是情感的表达媒介。
哦，不是表达媒介，它是一个收集站。
收集站。
所以对，因为我们什么是接受的品尝者？那你要品尝的话，你必须要把浇筑放在身体里面。你放在浇筑在身体的时候呢，你看所有事情是清楚的。我一敲昏你的头的时候，这些清楚全部都不清楚了。或者是你突然间有一个遐想，那遐想在别的地方的时候，或者是昏昏欲睡跑到后面去睡觉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这边的事情是不清楚的，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你清楚在哪一方面，就不清楚在另外一方面。那现在是因为我们太浇筑在我们现在活着的这个物质世界，那我们是他在笑，我们在笑什么？为什么我说在笑那小朋友幼稚园在玩？他说你们的目的是借着信念造一个身体，这个身体的目的是为了要得到情感嘛？那你现在一直都维持这个身体不要换，那不是很奇怪吗？因为你又不在身体里面啊，身体是你的投射物啊，身体是你的投射，而且你投射在哪里就在哪里，就算这一刻好了，突然间你在跟我讲话，对不对？你突然间想到你家的你的儿子，对不对？你就没有在这边的啊，对不对？你突然间担心你的 伴侣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那你没有跟你在自己在一起啊，你在那件事情的那个事情上面呢、啊，你的感觉不见了、啊、你不住在这里啊。那他的意思是说，那么很奇怪耶，你们这些人，我们说价值完成，我们说人生的意义，我们说生命的意义，生命有意义是什么？为什么生命会有意义？因为有一个初始信念，这初始信念希望透这个初始信念去得到那个情感经验，对不对？那就是我们都是说的价值完成了。可是现在是说，我把我所有的感觉都放在别人的看法上，我不敢回过来看我的感觉，我也不敢去体验我的感觉，那我要看社会到底说些什么。 我要说什么是别人的标准，什么是爸爸说的，妈妈说的。好，这是都是我们的信念产生出来的一个结果，对吧？好，那现在的意思是，那你的价值完成在哪里？你是中央气象台， OK， 你到这个山上去设一个站，要收集当地的一个湿度状态、台风状态，结果你没有收集，你一直在看说，哎，隔壁那些这个有一只这个松鼠哦，跟另外一只松鼠在吵架哦，那这个花怎么开？你不用做那些事，你要的是什么呀？收集你要的气象资料，对吧？好，那我们来看哈、哦。这个世界它的基本原理、哦、有人说是叫 RED， R-E-D 啦， R-E-D。 那 RED 是什么东西呢？ R 的话就是 richness， 丰盛。所以每一个个体的存在、哦、它都是丰盛的，是我们内在里面去产生一个身体的总站，然后去收集它初始信念所得到的结果，所以叫丰盛。这丰盛的意思是什么？丰盛的意思是说每个人都不一样啦、啊，你的所有人的目的都不一样，你根本都不需要参考任何其他人啦、啊、你知道我意思吗？当你不参考他的时候，坦白说他会是最好的。我举个例子来讲，亚马逊河只占 2% 的地球的土地，可是呢它保存了地球 50% 的物种。好，它只有 2%， 为什么？因为没有人去理它嘛。所以没有人理他的话，他在这个里头他是充分的丰盛，他多很多的层次，他没有其他的烦恼。你不要说什么龟跟兔会赛跑，龟就是龟，兔就会兔，然后你要说、哦、兔子是很懒惰的，奇怪，兔子懒不懒惰？但是你中人的想法是吧，你有没有看过一个兔子懒惰的？没有。对啊，你有没有看过龟想要跟兔子赛跑的？没有。那是人的想法嘛，所以你阻碍了，你要龟跟兔子是一样的，你要说哎、欸，兔子你看你输给龟，因为你在那边睡觉。坦白说龟为什么要那么快，兔子为什么会懒惰？不会的嘛，你知道我意思吗？亚马逊火 2%， 但是它产生 50% 充分丰盛的物种，所以它是 richness。 好，它只占2%， 可是呢它提供呢40% 的人类的氧气。所以如果没有亚马逊这块土地外，我们氧气有可能会不够的。好，那现在的科学家说呢，只要是药品的话，70%的药材，尤其是治疗重要病症的，像癌症的药材，都来自亚马逊河。为什么？因为那个地方没有人 touch， 所以当你不 touch 它的时候，它自然而然去生长的时候，他自然而然是表达他自己的时候，谁在表达？谁在控制？你的内在啊，有更高一层的意识啊。你去看那个Inception 那部电影，他讲得非常好。我们在这一层这个电梯的时候，我们看到大家，我看到你，你看到我们都是好朋友，对不对？我上一层你们都不见的，所以他来说你不要下去了，你就在这边，我在那一层自杀，你看我到上面去，你也跟我上来，你不要下去了，我们在这一层做好夫妻，什么事情都不要烦恼。那其实我们说这个东西它讲什么，它其实是一个阶层一个阶层的。如果你真的念了赛斯，你怎么会在乎这些东西？怎么会在乎钱啊名啊这些增值这些东西？坦白说你要看的是什么？你的情感吧。就好像我说的 Inception， 你那一层对很麻烦，但上面那一层你总会来吧，你一定会来的，放心。因为你在山上说的那个气象收集的这个东西、哦、它有时效性的。现在问题是 如果生命本身都有意义的话，那你知道你的意义是什么吗？你有做你的意义吗？你有做环境的这个作法吗？你知道我意思吗？那所谓的情感的一个收获是什么？情感收获，比如说这样讲，我有一个朋友啦，好，他借了一大笔钱给一个基金会，好，那这个基金会呢，收到钱之后呢，哎，他没有收到，因为这钱被转走了，好，可是我坦白说，我们去看这件事情哈，这个我这个朋友他的好心，他是真的做到了，所以他当时的初始心，他有他的所谓的情感收获、情感成就，那是绝对的，因为他已经做了。那其实对其他这两边的来讲的话，他也是一样的。一方面的话呢，他受到鼓励了；再来呢，对方又受到帮忙了。所以其实这件事情本身是圆满的，不管他后来的情况怎么样。但如果你去看实际的状况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哇，缺陷好大，我好伤心，我怎么这样做了？结果没有怎么样怎么样？后来出了什么事情？其实没有的，这事情的所有事情呢，我们都要探讨，它其实都是一个情感经验嘛。如果按照情感经验去讲的时候，你会充满了爱去看你的人生，就好像树，它不会怕碰到什么困难而不长。好，人生不会碰到你什么难题或什么困难，然后你就啊算了，我不行的，没有，就任它来吧。任他来的意思，你根本就不是放弃，你也不是抵抗，你也不是哀痛，不是，你是享受你的每一天。我碰到困难，我只要看我怎么去解决困难，而且我是欣赏这个困难。我碰到难题，我只看到难题，我只是欣赏这个难题，然后我用这个来看看我的信念是什么。你只要换了一个不同的信念，坦白说，那个完全世界的观点是不一样的，换个观念，你的世界全部都不一样。那这就是我们在讲到说，你说生命的意义，这样的信念是非常必要的。为什么？因为你本来就是个收集站。你去看哦，当你的浇筑在哪里的时候，你就收到什么东西啊。就好像今天什么树的信念，它就收到什么啊。那我们现在有一个想法，比如说这孩子是我生的，对不对？我儿子，我的女儿，天哪，我要用一切的生命来保护他们。请问这是不是我们的信念？可是现在大部分的孩子都会说一句话了，好，尤其你是在美国的话，你会说，我爸爸妈妈没有那么爱我，我爸爸妈妈没有给我足够的条件，跟别人一样，他们欠我的，因为爸爸妈妈就是要爱孩子，对不对？那如果有这种想法的时候，他会怎样？他会难过，那他批判，但事实上是不是这样？不是，因为他选择这个家庭，他选择这个家庭，他用这个家庭来当他的收集站的一个初始。坦白说，孩子是不是你的？不是，因为每个孩子都有不同的想法，是没有错，他借你的身体基因来建造一个身体是没有错，可是也因为那个身体符合他的需要，所以他才借你的啊，不是吗？所以你以为孩子是你的孩子吗？不好意思，不见得，因为他有他的人生意义，他有他的价值完成，他借你的身体基因跟你的信念做他的初始信念，对不对？那医生你也讲过一句话嘛，你说我自己是没有注意到了，你说恰史老师，我听我看你那初中时代写的那个小花哈，我觉得跟你现在好像没什么两样。
对，那篇文章的那个整个的信念的感受跟现在您讲的东西是一致的。
那我怎么知道我当初中的时候写的那篇文章会现在的想法会跟他一样，而且我自己也没有注意到啊。所以这个意思是什么？我们看时间它好像是连续性的，对不对？它好像是个线性的继续往成长，会不会根本就不是？会不会根本就不是？你的意思，我的意思是说，开口笑你种下去很像某种树，可是不好意思，它就是开口笑。你就是有一个初始信念想要去体验，那这初始信念体验你的人生经验嘛，那就是你的价值完成啊。可是你现在忘了价值完成，你一直在考虑的就是我怎么样保护我这个气象台的这个侦测器不要坏掉。那不要坏掉问题，你又没有知道自己要做什么啊。你知道我说整个方向都搞混了吗？我们是不管有没有身体，只要我们的浇筑在哪个信念上的话，你就有很鲜明的那个感觉。你知道我意思吗？就算你今天当个鬼，你 有这么想法的鬼的话，我们说你是活，对吧？因为你跟人家不一样。我不是说好或不好，而是说他的确有不同的一种思维跟频率啦。好，那每个人都不同，可是这不同当中，他不断的创造，我们说 RED 嘛，第一个就是 richness， 对不对？那 E 呢，就是 evenness， 就是它是平均的。你看哈、哦，像亚马逊河哈、哦、的这个流域来讲的话哈，它每个物种的发展是很平均的，没有说一个族类哈、哦、特别特别的强盛，然后盖过所有的族类，比所有的族类都强，没有，因为它是平均发展。我靠你，你靠它，它靠它，我们各同时去生产形成一个所谓的丰盛的生产线，它是 even 的。好，最强的东西是恐龙最强，对，它毁灭了嘛，对不对？那最弱像老鼠，它活了嘛？蟑螂它活了嘛？珊瑚它活了六亿年了嘛？那比人类不晓得强多少。好，所以它不是强弱的问题，它根本不是强弱的问题，它应该是我们说的思维基因的问题啊。哎，我这样会不会讲太快？
老师说这样讲太难了，我其实是有听没有懂，可是我大概可以懂那个意思，但是很多东西我觉得
我的意思是说，在我们的内在宇宙，它的丰盛之道，它是从所谓的丰盛的这个角度，也就是说，既然要丰盛的意思就是你跟我是不一样的，我跟 Bonnie 是不一样，我跟Jenny 我们大家都不一样，可是我们合在一起，你拉你的大提琴，我拉我的中提琴，他拉的小提琴，他打他的钢琴，就是合作，不是那个合作啦，是奏鸣曲那个合作。
合奏。
奏对啊，不是奏。
演奏乐曲。
对对对对。
联合演奏。
对，我的国语是不标准的。
没关系，都听得懂。
那我说的那个richness 的意思是，有这么多的人，有这么多的这个。动物植物这些东西，它的丰盛是因为它自然而然就丰盛了，并不是你去怎么照顾它的丰盛。所以为什么2%的亚马逊会保存50%的这个物种，这个原因在这里。好，所以你吃掉的东西到那边可能可以找得到，像珊瑚的话也是一样，几千万的这个生物跟它的品种都保持在那个珊瑚的，因为这个它是自然而然在生存的。所以它是一个很丰盛，丰盛的角度就是说，当你按照你的本质去做的时候，因为我们的身体是一个中继站嘛，那你的交互所在的话，它就会是那样，对不对？所以你只要把你的方向放在自己的情感上，放在自己的本位上，好，今天不是谁可以提供你什么，而是只有你跟你自己在一起的时候，你唯一能做的就是跟你在一起的那个感觉。
所以其实说一千道一万，即使我不懂那么多的深奥的大道理，只要我活出我自己情感上导引我去活的方向，就是对了嘛，对吗？
是，这样以这个角度来看，你是不是很赞美自己？你是不是很赞美所有旁边的人？是不是连赞美那些害你的人？你是不是愿意去祝福所有的人？你是不是会享受自己的生命？因为你是一个收集站嘛，你的情感的收集站嘛，你不会有任何怀恨或者不满或忧郁或什么都没有了，为什么？因为你知道这是多层次，你是用你的身体当驼舍嘛，它本身就会丰盛啊，然后本来就是 even 啊，你怎么可能独强啊，对不对？我们说的红海策略跟蓝海策略吧，红海是大家杀的连海水都变红了，对不对？蓝海的意思是我去看看还有没有什么其他方向在做，我去创造我自己能走的路。我昨天开玩笑嘛，我说我做那个葱油饼，对不对？那我第一次做的时候是 follow 别人的路去做了，啊，结果做出来我觉得不满意，那我在想说，那我怎么去突破它嘛？啊，那我就想到好几个点子出来，然后我一做，觉得很成功，然后觉得很高兴。为什么会很高兴呢？因为我用不同的方式去突破。当你碰到困难的时候，如果你去思考这个困难的所在点的时候，那你就成功了吗？这就是我们说的蓝海策略嘛。蓝海策略是说我根本不想跟你们竞争嘛，我走的是我自己的跟我内在的思维去解决，去创造，去自由联想，去让它丰盛。因为如果我被你们的一些规则所限制住的话，我就不要说了嘛。你知道我上个礼拜去拉斯维加斯，我不是去看太阳马戏团的表演吗？叫做 好像叫 Michael Jackson One 嘛，哈，很贵的这个票。那太阳马戏团在拉斯维加斯大概有很多团，我想五六个团以上吧。那其他地方应该蛮多的哈。那你知道太阳马戏团哈，它的成立没有很多年，它好像1986还是八几年才成立的。哦，那只是一些那时候爱玩的一些年轻人，在加拿大的年轻人嘛哈。可是他们找不到他们的空间，为什么？因为当时有一个零零马戏团非常大。那零零马戏团的表演方式是什么？就是动物表演，好，然后中场的话就卖东西，然后再来一些什么艰难的一些这个高技能的表演嘛。那太阳马戏团他就做其他完全不同的方向，他没有动物的，他不用动物，他也没有中间销售，他也没有高难度的，但是呢，他是展示什么？展示歌技的那种壮丽，展示音乐，展示他坚持一切的音乐都是用演奏的，甚至不用那个 CD 片的哈，然后呢，他用舞台、用艺术、用去召集一些在体育上有才华的这些人，给他们一个舞台去表演他身体上的那种潜能跟艺术，然后把这些声光、音乐、歌技这些全部合在一起，再加上一些创造力，对不对？天哪，他创造多少多少，不知多少的财富。跟精致出来啊，每一团都很精彩，对吗？
他什么叫自己做马戏团？我还以为马戏团定义就是动物啊。
没有，他本来是马戏团的，好，但是在那个时候他就想说，这样混不下去嘛。那其实就算混的话，也是红海。
所以他转型
了。他转型。
I see。
好，意思是当你碰到的时候，碰到困难的时候，你就转型嘛。我昨天好像在网络上看到一个。做葱油饼的，因为他看葱油饼就特别进去看他一下，他后来是全世界的连锁店，好像中国到了几百家店，然后营业有多少几十亿，有多少百亿这样子，他是做葱油饼起家的，他是不断去研究，不断的去发展跟别人不同的东西，那当然他也失败过，彻底的失败，甚至于负债很多，可是他一直在求突破。就是我们在讲生命如果有意义的时候，当你碰到困难的时候，你根本就是不用，你要欣喜若狂，因为这一条路不用再走了，你有另外一条好的路可以走了。为什么？只要你回到本位上，回到自己的内在里面，你就开始产生创造力了。只要思想不卡住了，那么智慧就跟着来了。好，不要去抱怨你今天受别人的什么害，可是呢，如果你去看到说由那个部分去看你的信念，而由信念呢再加上你的创造力呢，它就会新的东西会出来。我们卡住在卡住里，我们被限制住了，比如说跟你这样限制啊，那你就没有办法。我们最近 Gmail 都没有在花嘛，那信我也没有写了，那我想今天我大概是有突破的啦，因为我们写信给 Google 嘛，我们说我们是个基金会啊，那也做了十几年啦，那也花了不少次的这个 email， 我们根本没有可能是做生意的啊，那为什么要挡所有的这个 email 被挡下来？他回我们是这样回，他说哈，我们不可能为了你们一家去改我们的 search engine， 那所以他根本就把你挡掉，就是你他不是那个多样化的，不是那个 diversity， 也就是 LED 的那个 D 啦哈，那所以呢？他就是用这样的方式，可是他给你挡的困难，难道你就没有办法吗？有啊，他有，因为他在推一个新的东西叫论坛嘛。那我们现在在研究怎么去做这个东西，你知道我意思吗？那也许这样做的话，他其实会更好，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会不会永远把困难当作我们创造力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催化剂呢？好，因为你根本不要在乎生命有多长。你也不要再碰到多困难有多大，就好像一棵树在这个地方，它只要着了根以后，它唯一的目的就是我要成长。
是，
对啊，我要克服所有的困难。好，那科学家认为不可能的，不可能怎么会不可能？比如说8200公尺底下的马里亚纳海沟，那个根本是几千亿吨的这个几千万吨的这个压力，你怎么有可能东西会活着？你把坦克车放下去，它也会变成粉碎啊，压扁啊，怎么有生物会活着？就是会活，就是会活，对不对？ 再大的压力就是会活，再大的困难就是会变。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肉体不过是我们的一个投射物。那你怎么去看？因为我们如果在物质世界，我们是看不到这个东西的。哦，所以他讲的东西，我们觉得说好难哦，你不知道在讲什么这样子。那我们是不是 回到课文好了？哎，没有，最后那个我还没讲好。我是 LED 的 even 对不对？第三个是 diversity， 就是它是一个多元化、多变化的，就是你根本就是很多的类别啦。所以你看丰盛只看三个东西嘛，就是它有没有很 richness， 很多的多样化，有没有很多的类别化，有没有它是一个 even 的。你做生意，如果说你今天不会照顾到别人，你也不可能说真的是生意是做不下去的。你独大那个生意做不下去的。啊，你独强，你智慧最高，不好意思，那个都做不下去的啦。哦，恐龙最强啊，有没有毁掉？有啊。好、哦，再大的公司有没有会什么平地高楼起什么，然后再来又是什么都夷成平地？
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楼塌了。你
比较学问，你知道我意思吗？
嗯、
你的身体是。你的信念、你的意识在你的身体上的投射，利用你的身体当个焦点，它是个总站，去收集你的外在的这个经验。为什么？因为它是你思想的对应物。
是。
好，所以我觉得为什么他会用这种方式？他说，不论科学怎么说，哈，只要他把某些价值排除在他的参考价值之外的话，哈，那就暗示。它是没有基础的。什么叫某些价值？某些价值就是你作为人，你的初始信念想得到的那个情感经验、啊、对不对？你的初始信念所要得到的那个就是基本的你的心的价值嘛。我说心是心上的心呐、啊，你心的价值，你的思考的价值，你本身的感觉基调，它是一个价值。那这个价值本来就是个最重要的参考价值，如果这个东西被排除在参考架构之外的话，那根本就没有基础。啊，这个在讲什么呢？我举个例子，你今天到这个医院去，他量你血压，说哦血压太高了，哦你要吃降血压的药，他有没有把你的压力排除在外？有啊，他根本就没有认为你的什么。感情状态，你的压力状态是一个重要因素啊。它只针对科学来讲，你的血压高就是血压高，要吃降血压的药。它有没有把这个参考价值排除在外？有没有把那个某些价值排除在外？对吧？
对。
好，你去看哦，胃痛，然后胃溃疡，他说哦，这个胃溃疡要怎么处理，对不对？他有没有告诉你说，你干嘛那么紧张？你的压力在哪里？你在困扰什么？没有嘛，没有嘛，他只是针对身体来处理身体，所以他把某些价值排除在参考价值之外，这暗示什么？这些东西是没有基础的呀，你永远医不好，永远医不好这些病的，因为他没有基础。好，所以这样你就知道他这一次计划的意思嘛，哈。比如说你的心态，你的情感状态，它是不是你这个人的初始信念所创造出来的结果？就好像种了一颗龙眼，叫它不要长龙眼，你怎么叫它不要长？对不对？那你就是这个个性的人，你叫它不要这样，那不是很奇怪？这样讲好了，我们可以这样说，只要发生在这个世界上的事情，只要它能发生的，只要它能发生的，不好意思，它是你必须要接受。不是他该不该好不好的问题，
如果已经发生了，发生的是最大。
对，那是你跟你的情感状态有关，你只能用这个来看我是怎么思维的。但是不要去打环境，因为你既然是投射在这个，你根本不是这个部分的其他部分，你要看那些某些价值，如果没有在你的参考价值之内，我如果没有去参考我的某些价值的话，你只看墙壁，说墙壁怎么样在挡住你，没有用的啦，他没有基础。我这个伴侣这么不好，我真想把他好好打死。对， 你打死他也没有用，另外帮你跟他一样，对不对？啊，这个人偷你的钱，这个人账没有做好，你打他也没有用，那个是你把某些价值排除在参考价值之外，那什么是你的参考架构？阿丹嘛，是吧？这是我们说生命的意义耶。好，阿丹嘛是什么？头啦，脑袋啦。这阿丹嘛孔古力就是说脑袋里面都是水泥，孔古力是水泥啦，呀。所以不管科学怎么说，所有的科学是说，我们现在科学是包括所有的什么心理学啦、医学啦、什么历史、地理都把它当做科学嘛，对不对？呀，但不管科学怎么说哈，如果那些情感的部分它没有在你的参考价值之内的话哈，那么你只对环境那没有用的，因为它没有基础啦，呀，它没有基础啦。那你看哈，比如说千里眼，比如说我能够灵魂出来在思考它，意思是说，你看哈，比如说我当我的 regression 的时候，或者是说你不是坐在那边，你知道后面挂的什么东西吗？那换言之，就是这个联系性是不存在的，是情感是存在的，因为你情感状态改变，你就可以看得到的，对吧？所以这个部分的话，根本不是你看到的这个架构的部分，意思是说你的心投射在哪里，那个部分就会显明。你不投射在那里，那个部分就不显明。我哥哥叫显明，叫陈显明，开玩笑的哈。所以他说，所以呢，心智的推理特质就被导向任何这种可能成为这种价值带来并被接受的科学的证据的探讨。事实上是什么？人遵循了那个科学所忽略的价值而活着。你活着是因为那个科学的价值之外的东西活着。这样讲，你嫁你的老公，为什么你愿意跟他活一辈子？你的情感。为什么你那么爱你的孩子？因为你的情感。为什么你没有办法这样做？为什么没有？那是你的情感。那情感背后是什么？信念嘛，你一个想法嘛。像你上个礼拜问我说，那为什么只是跟人家这样私奔一下或者解除婚约就被他的哥哥杀死？情感是什么？信念造成的。他们那边有这样的信念啊，你说对不对？不是对不对的问题，他们几千年都是这样做啊，你怎么说人家说不对呢？那为了这个理由，科学在第一个伟大的探索之后，他就带来他的毛病了。比如说我现在证明某个东西是某个东西的结果，比如说我像医学来讲的话，你高血压就是什么原因啊？你这个眼睛不好应该怎么做？白内障要怎么开呢？什么都，反正你已经探索到，原来都是病菌的结果。现在就算是一个村夫村妇哈，一个没有学过东西的人，都会说，细菌都是细菌的问题，对不对？你要小心细菌哦。细菌有的人就会受害，有的人就不会受害。你看那个群体实验，他讲得很清楚嘛。那如果你只是在第一个伟大的探索之后，那你就相信它是真的嘛？因为你相信是细菌造成的原因，但是你把什么东西放掉？情感的因素放掉了，对不对？你把情感的因素放掉了，你就会看说这里发生意外，这些人不幸是死掉了，但是你没有看到他的情感因素。所以你要避免去坐飞机，因为飞机会失事，避免坐火车，因为火车会相撞。我的朋友是不敢上电梯，因为电梯有可能会出事，这就是我们说什么恐慌症嘛。那难道这些事情你都避了你就没事吗？你坐在家里结果飞机掉下来就砸在你头上就死掉了，
就这么倒霉了。
对呀、
那像这种我刚直觉反应说就有人这么倒霉的，可是以赛斯的观点来看，这是他选择的哦。
如果生命是一个信念的体验的话，他就体验这样。你用这种观点的话，我说真的，人生真的无憾。他要体验这样的结论，虽然没错，他是你老公，他是你孩子，或者他是你好朋友，他要这样体验， 我们只能说我无限的怜悯，但是我也是无可奈何，因为他做他自己，你做你自己，事情是你的事还是他的事？如果是你的事，你就好做你的事；如果是他的事，那就让他做他嘛。那为什么？因为多样化啊，因为多样化，因为丰盛啊，因为 even 啊，所有的害虫都不见了，那你人也死了啊，对不对？所以它是个 even 的东西。就好，我上次跟你讲说，如果没有蟑螂哦，地球的氮气有问题耶，是吧？啊，所以他是说哈，当科学找到他一个很棒很棒的东西了，你看我发明了什么之后哈，就带来他与生俱来的毛病。什么样的毛病呢？他必须要扩展对他不断的定义，可是他却忘了情感了。我们从这个文艺复兴之后，好，所谓的科学时代之后哈，我们把所有跟情感的部分全部都摒弃掉了，所以就唯物论嘛。好，你问说，爱到底一斤多少钱？我们要来称称看，你称不到嘛，对不对？所以你把这个东西，你根本就是不断的要去拓展它对实相的定义。实相定义就是什么？以科学为基础嘛。跟他刚才已经讲过了，没有那些价值的时候，你在参考价值根本就没有基础啊。所以如果他不去拓展的话，哈，他就好像变成一个对自己的一个习惯讽刺化。在1960几年的时候啦，是有一个杂志叫《习惯乐》，那本杂志的名字就叫《习惯乐》。那《习惯乐》这本杂志呢，它就专门在跟一些政治上的讽刺话，所以他才会借这一句话说，否则他就变对自己的一个习惯讽刺话。
tin can，
对对对，
习作的罐头。
对对，那主要不是习
罐子，
跟习惯是没有关，但是跟当时有一个很有名的，比如说。时代杂志，那这个讽刺的这个杂志呢叫做习惯嘛，习惯的讽刺化，意思是说他对自己变成一种讽刺，好，一个过时的一个科技的堕落的势力，好，也就是说他不断用原子电子，然后什么一切都是科学，那这样的话所有的这个精神性的部分都全部不见的时候，他到后来他是演练不下去的，所以另外一个好像不知道谁在微信那边有放一个资料嘛，就是说现在的科学家发现哈，原子电子的背后有一个东西叫什么超弦嘛，弦就是那种短弦乐那个弦嘛，那超弦的话，他说所有的超弦它是合在一起，而且超弦的频率是创造
超过的超吗？
超过的超，对呀，你可以去看看我们那个。顽童俱乐部里面的，那个、他谈到超弦，超弦那部我觉得谈得蛮好的，那因为这是科学家所做出来，当然也是科学家做出来的，但是其实科学家做出来这个超弦的部分，他等于也是在等于是抵赖某些部分的啦，因为假如说有超弦的话就表示什么，所有东西他心态是跟心态是有关的。在685节里面他提到，他说事实上你的身体跟我的身体之间，他一个比较宏观的来看的话，它是互相影响，它根本就是个发射站，跟不是你以为的我看不到你看不到感官这个部分，不是的，你可以去参考685、86这两节，那我觉得这两节参考以后，你了解他真的在讲的事情是说，你们真的很奇怪耶，你们在山上设一个气象台，是利用这个气象台去侦测你的这个卫星的或者是气象的资料嘛，现在不是啊，你一直在维持那个气象，但是却不做任何跟信息收集有关的，也就属于你本身的那个情感的部分，那个生命意义的部分，那个价值完成的部分，那个情感成就的部分，你们都不做，
重点反而不管，去管枝微末节。
我问你，你照顾你孩子，你要照顾什么？他有好的收入就好了，他只要活得快快乐乐就好了，他只要不要碰到任何困难就好了，他如果生命都没有问题，安全没有问题，所有状况都维持平衡，可是他来的目的是什么？
并不是为了安全，
不是为了要生存，他来的目的是 以他的初始信念，希望得到那个初始信念相对应的情感，以及因为这个部分所创造出来的一个创造力。
是。
但是这个部分完全被什么抹杀掉？
他是要来经验人生的，他不是要来活得平平安安。
那你看现今的社会是什么？只要对人类活着有关系的，全部都要杀掉嘛，对不对？你看哦，我这个台湾不是说什么大甲蟹吃40万只会对身体有妨害，然后把所有的大甲蟹都毁掉。问题是你一辈子你也不会吃40万只啊，
就是，
对不对？啊，为什么一个民族，比如说到哪个地方把人家整个村庄都毁掉，那什么白起一杀40万，坑杀这个造族40万人，对不对？你说杀了犹太人什么500万人，对不对？为了什么？要更好的品种，更好的生活，更好的什么样？但是对生命的意义，对人的那种所谓的价值完成的部分，对情感经验体验这部分完全否认掉，而且都会认为跟自己无关。我这样讲，你是不是跟这一节比较清楚了？对吗？好。那假如他变成了一个堕落的侍女啊，哦，服务生了，啊，哈，哦，那么也就是他是一个，他帮人类嘛，哦，服务人类的是个侍女嘛，哈，哦，而放弃他早先宣称对真理跟实相本质的调查，科学在做一件事情是什么？找真理，对吧？找实相，找实相本质，对不对？但是赛斯告诉我们说，你相信的事情才是真的，意思是我的真理跟你的真理不一样。那假如它是 RED 的，就是 richness, evenness 跟 diversity 的话，那怎么有可能你找到真理呢？我问你，吃鸡脚好不好？中国人很好，美国人不好。吃红肉好不好？美国人不好，中国人不错，因为中国人喜欢吃鸡腿，对不对？所以这种东西，坐月子要不要？中国人要，美国人不要。好，啊，喝冰水，生产后喝冰水可不可以？中国人不可以，美国人可以。是什么？信念的结果吗？那有真理吗？没有。好，所以那你科学在做什么一件事情？科学在做一个一统天下的事情，就是这世界只有一个标准。一切都是细菌，那有没有人碰到细菌不会死的？有啊，德瑞莎修女就不死啊。
那我有个问题，就是像中国人坐月子，美国人不坐月子，那到底中国人是不是因为几千年来的生活总结的经验的总结，知道说坐月子
就是信念的结果
比较好？那如果没有这种信念，那跟我们的体质之间的配合又如何？
你看看美国人这个又没有坐月子都死光了吗？
可他们可以，那我们也这样的话其实也没关系。
如果你是活在美国的中国人就 OK 啊，好几代的那就 OK 的啊。我跟你讲为什么人结婚之后会有那么多的问题，因为我的观念跟那个配偶的观念不一样啊。一个爱你刚开始哦很棒当然很好，一结婚坦白说就像我家里面常常看到那两小口叽里呱啦叽里呱啦在吵，所以我就学到一句话，也叫做跑你阿妈北啊，就是跟你爸爸说一说吧。啊，因为他们都讲话语的，两个人在吵也是讲话语的，啊，国话了。然后我就学了一句话，跑你阿妈北啊，跟我讲。我跟你说了哈，人跟人相处，如果你今天没有站在一个基础，就是说哈，我是我信念所看到的世界，而你呢是你的信念所看到的世界，所以我们永远看到一个不同的世界，我们创造一个不同的天下，我们看到不同的环境。比如说我跟你讲话，我讲得很高兴，你常常跟教授老师呛好不好？我实在忍不住了，我可不可以说？我说可以，对不对？那其实你讲的我也都接受，但是为什么对我来讲是这么顺的事情，为什么在你听起来不顺？因为我们有不同的观念嘛，不同的系统嘛，对吧？所以我们看到别人我们真的都不用抱怨了。我不是说你要接受他，而是说 由环境来看自己是怎么想的，然后你要的是什么？创造了，你创造它，你创造这样的环境当中，你怎么去克服困难？你有没有听过在屋顶上的那个一点点的那个柏油，然后跟一个泥土，它竟然可以长出一棵很大的树？它种子落在那里，不然你要它怎么办？它想尽办法活啊，想尽办法创造啊。你在8200公尺的海沟里面，那你怎么办？我活啊，对不对？我在那个南极洲，我是一条鱿鱼啊，我怎么办？活啊，我让我身体改变呢、啊，我让我适应这个环境呢、啊，我让我这个创造力这个地方去展现呢、啊，因为我采取这个当我的价值完成了、啊。所以你说科学要找一个对真理或本质的调查，你如果没有回到信念，没有回到心，你调查什么？你不可能调查得到什么东西嘛？所以赛斯要不要笑你？要啊。那你为什么悲苦？因为你不接受现在的状态，你不接受你的条件，不接受你拿到了牌。我今天打牌，既然我拿到不好的牌的时候，我就不玩了嘛。你拿到牌跟人家玩牌，然后拿到一副烂牌，我不玩了，可以这样吗？不要。你想办法去赢吗？就没有赢的机会吗？是不是？所以所有的环境都是你的舞台，都是你的资粮啊。好的人帮助你，坏的人怎么样？他山之石可以攻错，也攻对。啊，所以他说，那么为什么他一定要去追求真理？不然的话，他就变成生命的附属物了，哈。就好像现在的这个天主教会一样，天主教会现在已经失去了对世界这个主宰性的一个掌握，只能说一个形式上的象征了。以前的话不是哦，以前的话教会可以你说听说烧死500个女巫吧，有人说100万，有人说500万，他觉得你有问题，他就把你烧掉，他有这个权利的。你的国王不好，可以把你拉掉拉下来，他有很大的权利的。啊，现在没有人了，没有人听他的。对啊，你现在要赶快去帮人家洗个脚什么之类的，对啊。没有，我这个没有任何的这个，我的意思，他变得更柔和了这样子，对啊。
其实我还蛮佩服那个教皇，我觉得
对他蛮好的啦。
对啊，他能够 down to earth， 呀、
yeah. ，好，
能够。关心人间疾苦，
所以失去了对实相唯一官方采集的龙头地位。坦白说，赛斯告诉你说，没有什么龙头地位了。哦，没有说我今天，我练了很多年的赛斯，听我说的就对。不好意思，如果你的意见跟我相左，你的对啦，我不是一直这样讲吗？好、哦，如果我跟你不一样，那一定是你的对，因为那个就是最适合你的，对吧？那你对人家就真的要尊重吗？这样。所以整体而言，在人的发展以及在族类的发展里，有一些重要的过程。每个人都有一些重要的过程啊，每个人都有意义啊。如果人本身都有生命的意义的话，那你已经在你的意义里面了耶。是啊，你被人家欺负，这个被欺负就是你的意义耶。你体验这个感觉，所有你的收获，酸的柠檬，苦的苦瓜，甜的龙眼，不管你现在收获什么，你的任何感受都是你的收获，你的任何情感的感觉都是你在人间的收获，全部都是收获。如果你这样想，如果你去想我今天在人间所有的感受全部都是我的收获，如果这样的话，我有爱，后来这个人变不好，那爱还是在啊，因为我曾经体验过那个爱啊。好，我做了这件事情，那后来失败了，成功的你也体验了，失败你也体验了，见了别人款了，这个人家没有说到，那你的爱心还是出现，那个初始的爱在不在？在呀、啊，那就是最美的东西啦，是不是？那就是最美最大的收获啊。那没有说到，有没有说到正论？有啊，那不是最美的吗？那就是最美的啊。也许后面变化了，但是前面跟后面你都好好去品尝。你也许经过幼年时代，又经过老年，幼年是不是一个经验？是不是一个很美的经验？是。那老年难道不是吗？所以所有我们的情感经验， 都是你收获的果实耶。你可以接受这一点吗，丁生？好像有点犹疑是。坦白说了哈，所有的感觉来自你的信念，你的信念跟你的内在一定有关。那请问你的感觉的每一个部分，酸甜苦辣，不都是收获吗？阿门。对啊，阿门的意思是同意了哈。对啊。所以反对价值完成的努力跟方法哈，都会淘汰的啦，它会自然淘汰，会自己淘汰，你也不要管它，因为最后它会失去作用的。要讲还很久哎，不然我们就到这为止好了。不过我今天已经讲蛮多的哈，那我觉得其实很多部分真的很值得仔细去思维了。身体只有你意识投射在身体的时候，你可以透过身体去感觉，而且那个绝对的聚焦。可是你的身体没有了，后面的灵魂在不在？在啊。所以换言之，就是你一个灵魂换了好几个，一个气象集换了好几个气象收集的这个仪器在各个山头上面嘛。哦，算是说，常常一次换五六个，啊，每个人都不一样，所以你很难看到有完整的人。为什么？你干嘛完整？完整的话，你就收集不到任何经验了。所以我们常常会指出，啊，那个人很不好，不要跟他在一起。哎，他不好没有错啦，但是坦白说，有谁是真的好的？坦白说啦，因为人性就是人性啦，是不是？
50步跟100步。
你指责别人不，你自己一定有的，那叫装白理论啊。啊，这个部分呢，我真的很仔细去探讨过。然后有关信念部分呢，我真的有很深刻的这个目前有很深刻的一个看法了。但是现在我很难表达，因为我本来就是一个不太会说话的人，这样子。然后又沉默寡言嘛，对不对？哦。
那么这几个小时是谁在讲呀？
啊，是哦。对对对对，什么事都跟我有关的、啊。开玩笑，我们就到这里为止好了，好，我们就停在这9:20缓慢的哈。其实这一章是真的很精彩，很精彩。好，但是你这样白白的就很快的这样看过去，我觉得不用赶了，
是
哦，真的不用赶了。
是。
好，我今天刚来之前看到有一则那个Facebook 上面的一段影片，就有一个卖面包的，好。然后人家来给他面包，他在讲这个人的一个情况，就是他的先生好像刚癌症过世，儿子怎么样，然后他自己又有什么癌症，哦，然后怎么样，惨得不得了。那他儿子希望他跟他多接触，但他没有时间，因为他看店。那这个人来就很凶，跟他要说要退东西了，哦。然后他说他都很客气的哈，最后呢，他就等他老板过来，这些老板过来，他以为真的要退东西，就一打开里面，好像是10000块英镑。所以就送给他的、那为什么呢、因为他的故事有感动过别人、我的意思是说呢，你今天不要怕，你今天 在这个人世间当中你缺乏了什么，如果你有真的很真实的情感 很真实的这个爱心在的时候、你的财富什么时候要来不知道了，而且来不来都没有关系，因为生命本身它就是一个像气象收集站一样去收集你的信念的结果而已，那就是我们说的价值完成。呀，
媳妇儿，
哎，你们要跟你讲，你有什么想法吗？
谢谢。
没有。
等一下，我们
OK， 那我们就到这里为止。
谢谢 Charles 老师，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